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愿主的平安随着您，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新的一天良友圣经学院里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不晓得今天您读经了吗？您祷告了吗？您是否有自己的灵修生活呢？真儿非常的盼望在这门课程当中，您经过一些知识的领受，还有一些新概念的挑战之后呢，您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灵修默想的生活，并且呢也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与神约会的时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真儿就很开心了，因为达到了真儿的目的，并且呢也非常的盼望您不仅仅是有自己的灵修默想的生活，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自己的灵修学，也可以帮助您身周围许许多多的信徒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建立在与神的单独个人的关系之上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因为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是否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在爱他。那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真儿已经开始和您分享灵修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操练读经，那么介绍了一些读经的方法给您，并且呢也把灵修当中的一些程序来和您分享了。不晓得您是否觉得很有帮助呢？也或者呢有一些亲爱的弟兄姐妹呢会告诉真儿，您的灵修方式呢和真儿所介绍的有所不同，那都没有关系，因为真儿反复强调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灵修方法方式，乃是我们与神相爱的那颗迫切的心，还有这种对神话语的渴望，以及对神本身的那种追求，这些呢都是我们灵修默想的基础和根基，也是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目的，而是带着其他的一些功利心态去读经、去祷告、去灵修的话，那么我们就错过了灵修默想最重要的目的了。因为如果不是因着爱神的心，不是因着爱神话语的心，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人可能觉得啊，我去灵修、去读经、去祷告，那我做的这些事情，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嗨，其实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您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傻瓜呀，所做的这一切并不能够使你成圣，也不能够使你更加的爱我，所做的这一切可能只能带给你一些暂时的心理的安慰，可能只让你在这个世上，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尊贵一些、圣洁一些，或者是属灵一些，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所要你的。我要你的就是你的这颗心，你是否持守住了？我要你的就是你这颗单纯的爱主之心。如果神有一天真的这样对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是否知道怎么样面对呢？真儿还记得自己的教授巴克老教授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 可以犯的最大的罪，就是套着一个属灵的名义去做一些利己的事情，这是最大的罪。如果我们套着属灵的名义，爱主的名义，去做一些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满足我们自己心理需求的一些东西的话，那这真的是犯罪得罪神了，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真儿真的巴不得收音机前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可以存着一颗爱主的谦卑虚己的一颗开放的心，在神的面前来度过您自己的光阴。当然了，在灵修默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很容易被主得着的，所以今天真儿会继续跟您来分享怎么样操练读经，并且呢也邀请您再次进入灵修默想小品当中，和我们一起去觉悟生命。在开始之前，真儿盼望您可以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屈膝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你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一切，你已经提供了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灵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也了解怎么样与你相爱。求你来怜悯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讲的，都可以被你自己的圣灵来感动，你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心领神会》第三集《生命觉悟》。生命的觉悟也是悔改的真谛，重遇自己生命当中黑暗的角落，发觉罪与那种罪恶感所带来的痛楚及伤痕。其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罪和罪恶感所带来的痛苦纠缠不清，但是既然已经认定了我们是与主同死，就应当相信我们必与主同活，因此不要再自卑自怨了，只要怀着一颗渴慕的心，只要坚持凡事信靠凡事相信的祷告，将您所需要的一切告诉神，并且悔改归向神，你将会因此能够持续您对生命的觉悟，也就是您不断的在悔改，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悔过。而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您可能常常过着忽高忽低的生活，如今您却可以持续您在神面前这颗坦然的心路。您说你已经觉悟了，你已经悔改了，但是生命却早已停滞，不久你又在沉溺于原来的罪当中。亲爱的，您应该明白，这样的悔改不单只是会让人更沮丧，其实这样的悔改缺乏了真正的平安。或者您曾对自己说，悔改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当然这无疑是真实的，可是悔改若这样的重要，就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反思。第一，悔改是我们心思意念的完全变化，由此变化，我们的生活行为会随之而产生改变，那这个秩序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应当是心思意念的完全改变，随之而来的才是生活和行为的改变。第二，悔改是由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 我们把一切的事物都从神的眼光去评估，甚至包括我们的灵修、默想的生活。以往可能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出发，想要自己把自己修炼到某个程度，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返璞归真到某一个高度。但是如今通过悔改，我们可以转向以神为中心，让我们的灵修、我们的默想、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因着神而发生改变，因着神而存在，因着神而更加的有意义。第三，悔改是重拾起初的爱心，也就是启示录当中常常告诉我们的 first love， 起初的爱心，如同我们与神初恋时候的那种甜蜜一样。亲爱的您，有多长时间没有那种与神相交的甜蜜感觉了？有多长时间你的祷告是枯燥乏味的？有多久您读经的时候再也没有那种爱的感觉和感动了？亲爱的您，让我们再次重拾起初的这个爱心，来与神相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受神的美好，也用我们的身心灵来与神同行。第四，悔改是内在的自由以及平安，不单只是有忧伤的感觉，忧伤痛悔带出的乃是内在的自由和平安。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以及沉醉的捆绑，乃是拥有一个内在自由的自由人。那种从心灵里面流出来的自由和平安，是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再一次的夺去或捆绑的。第五，悔改是温柔接纳自己现有的状态。我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仍有不足，仍会犯错。我接纳自己，用温柔来面对自己的现状，求主的灵不断地改变我们，不断地陶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渐渐地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六点，悔改是怜悯。除了我们要用温柔来接纳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有限之外，我们需要对别人、对社会有更多的同情及了解。神喜悦我们有怜悯的心，因为他就是这样用忍耐、宽容、怜悯的心等候我们回转。亲爱的您，仔细地思考悔改的定义好吗？但愿以上六个对悔改的定义能够帮助您了解什么叫做悔改，并且您可以花一段时间安静、集中、专注在神的身上。您可以默想一段经文，例如约翰福音21:15-23，你仔细地读这个经文1-2遍，然后再安静下来，想象一下您现在就在提比利亚海边，你和耶稣还有门徒们相遇，你把自己投入这个场景画面当中，静心地观看一下。在集中默想主与彼得的对话的时候，你就站在他们的旁边。当你望着主耶稣时，你有什么感受？当你观看彼得，你又有什么感受？在这安静的观看聆听中，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在这个过程，您可以记录下您的感受、您的决定，还有您对神的祷告。 位亲爱的好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就是每天与您相见的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由真儿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操练灵修的功课。那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呢，灵修其实也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那真儿今天呢，其实来跟您思考怎么样来操练读经这一项功课的时候呢，也特别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存着一颗没有什么功利心态的这种心来到神的面前。您现在啊，千万不要想啊，我看一段圣经是想要得到什么亮光，并且呢，我想要通过这段圣经去牧养我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您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因为这样的心态呢，其实你还是太过注重你的侍奉，而忘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操练读经的时候，就需要一颗想要与神相爱的心，单纯渴慕神的话语，单纯渴望与神相遇，这样的一颗心会使我们重拾起初的爱心，也是刚刚在灵修默想小品当中真儿跟您分享的关于悔改的这个话题。那么对于悔改呢，其实我们常常都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说我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去弥补。其实我们的悔改呢，主要是来到神的面前，主不是要我们的功劳，不是要我们做一些什么，他要我们明白，面对自己的罪，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悔改，仅此而已。因此呢，我们努力的方向不是去努力的改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去弥补，而是学习单纯的相信主对我们的爱和赦免是何等的真实。同时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随着这颗悔改的心，因着对主的爱的亏欠而去做的，并不是想要说通过做这些事情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了。所以既然如此，那我们读经呢，不要建立在想要做点什么来讨神喜悦的这种心态啊，反而呢，我们要明白读经是单纯因着我们爱主的话语，我们了解圣经是神的默示，它包含了所有人所需要的属灵的供应。当然这个灵修默想就要以圣经为基础了，学习读经呢成为我们灵修默想的关键了。所以今天呢，正儿会跟您分享一些解经的原则了，还有操练我们日常的读经的生活。那关于谈到解经的问题呢，其实因为解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不太容易呢在一课时间里面跟您解释的清楚。不过呢，真儿今天只是告诉您，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时候您会碰上一些解经的问题。比如说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呢，在教会当中有查经的带领啊，要负责牧养啊，在神的话语上面要负责教导啊等等。那么当然了，解经的原则您就需要了解一些了。今天呢，正儿会跟您分享六点解经的原则。第一点呢，解释经文呢要按照经文本身的意义来解释，这一点相当的重要。我们非常的喜欢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解释圣经，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思想，然后呢我们先有这个思想作为一个主线，然后就去找圣经当中的经文来支持自己的思想，好像是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一样哈，看每一样东西都是有色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当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在解经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圣经本身的含义，反而是强把圣经的意思曲解以来迁就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错误的解释圣经了。那真正按正义来分解圣经的人呢，就必须先放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思想，然后呢，让圣经向我们说出他想要向我们说出的话。每一次读经之前呢，我们都需要把一切都放下，甚至包括上一次圣灵带给我们的亮光解释都需要放下。 因为上一次得到的读心心得未必是绝对准确的。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次读经呢都是全新的一种心态，并且呢完全不受上一次的那种辖制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眼光，并且不按照自己本身的那种主观的意念来解释圣经，而是按照经文本身的意义来解释。第二点呢，第二种解经的原则呢叫做按当时的背景立场来解释。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说任何不按当时的立场背景而解释的圣经的意义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从罗马书到提多书都是特别为外邦的基督徒而写的，所以当我们解释的时候呢要按照外邦人的立场来解释。希伯来书和启示录呢是特别为犹太基督徒而写的，所以呢解释的时候也应当以犹太人的立场来解释。当然了，这两者之间呢其实也不是完全的独立的，比如说犹太基督徒当中呢也有些外邦人，那外邦人的教会当中也有些犹太人，但是呢绝大部分的重点却是明显分开的，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分别呢也就不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了。所以第二点很重要，就是按照当时的背景和立场来解释。第三个解经的原则呢就是按照上下文全书的意思来解释。比如说我们所讲的读经的顺序当中呢就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找出全书的总意、大纲或者是框架、脉络等等，因为这样呢才能够在解经的时候将经文里面的道理整个的抽出来，而不至于断章取义呀。但有些时候呢一个道理所牵涉的范围不单单是一小段圣经，可能会牵涉到整卷书甚至是整部圣经，所以呢所谓按圣经一贯的意思来解，就是按照全本圣经的意思来解释。例如魔鬼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就引用诗篇91篇11到12节，他劝耶稣说你从殿顶上跳下来吧，因为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可是主耶稣知道这一节的经文不能够单独的来解释，必须连在生命记6章16节一起来解释，才不会断章取义。于是呢他立即引那一段的圣经来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又字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了圣经的一贯性，还有解经的原则。所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按照全本圣经的一贯意思来解释圣经。还有呢第四点，就是按照文字表达的第一个意思来解释，这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解经的人呢常常强调说每字每话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不能改变的，因此解经呢要按经文文字本身的意思来解释，不能单单按照经义或者是灵义来解释。真儿非常的同意这种解经的方法，因为在一些新派啊或者自由派的神学解经法里面呢，他们都不按照字义，只按照经义来解释。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是不可信的，但经义却是好的。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福音派或者基要派的解经家呢，就非常的注重字义的解经。他们研究圣经的原文的解释，比如说当一段圣经拿出来，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多少多少的意思。那真儿却觉得呢，当我们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最好的表达就是这个文字所表达出来的第一个意思，这个是很重要的。真儿自己个人认为，我们的中文圣经呢已经将原文所表达出来的第一个意思90%以上的翻译出来了，所以读中文圣经的人呢确确实实不要存着一颗怀疑的心哈，认为我们的中文圣经不够准确。 其实如果这样，那我们中国人岂能信主得救呢？我们中国人岂能够靠着这个翻译过来的圣经而了解认识神呢？正儿觉得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是相当的好，也够用啊，也确确实实够我们了解明白神的心意了，因为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当然了，第五个解经的方法呢，就是按照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来解释。很多的时候，我们了解作者的生平、他的灵性、他的性格、他的背景等等，就能够了解作者的用心。文字表达的呢，只是道理，但是作者的心境、他的感受，却是往往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如果我们不将作者的心境感受配合他的文字道理，我们就不能够明白最深层的一些超乎肤浅的那些生动的东西。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来解释，圣灵才是圣经的真正的作者。很多的时候，圣经作者讲一句话，连他自己也不太完全明白，因为他不知道圣灵为什么会感动他这样说话。比如说大卫他写诗篇第22篇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只不过是就他的感受来问神为什么离弃他，但他却不知道圣灵为什么感动他要写这句话。那但是我们现今的人就明白，原来他所讲的只不过是不知不觉的预言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就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解经呢，非要我们用信心和敬虔的态度来跟随圣灵的引导不可。所以真儿这样努力的来告诉您，我们的灵修生活是何等的重要。也正是因为我们想要有好的解经，除非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来解释圣经。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解经过程当中有五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不靠圣灵来带领，而是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主观，先入为主的来解释圣经，这是第一大障碍。第二大障碍呢，就是心理作用啊，我们觉得哇，解释圣经好难呢，我根本都不要去解释，我就读一读好了，我或者呢听一听别人怎么解释，然后呢我就一瓢画葫芦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心理作用以为解经很难，这也是很大的障碍。第三个障碍呢，就是原文翻译的不准确。那确确实实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当中呢，有一些没有把原文的翻译弄得很准确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那这个呢，就需要您去查看原文的圣经了。第四点呢，就是时代背景不清楚，我们根本不了解这段圣经所说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所以呢也不能够很清楚的把这段经文解释清楚。第五点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懒惰啊，懒惰，我根本不想研经，不想解释圣经，所以我呢就是一天到晚做个吃奶的婴孩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是否每天读经呢？您所读的圣经真理是可以活出来的生命之道，还是纸上谈兵呢？真儿真的盼望您渴慕神的话语，每天与他相约。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对课程也好，您自己的灵修解经的过程也好，都盼望您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真儿等着和您做邻里的好朋友。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Thank you.